今天是这个宗教改革组织啊 Reformation Sunday， 这是特别纪念在500年前，就是在16世纪马丁路德所兴起的这个改革运动，让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让我们从错误当中，让我们从迷境当中出来，能够按照神的真理来过活，能够有自由的来过活。啊，今天你跟我能够这样的自由，这样的敬拜，能够打开神的话语来读，一起的来颂赞他的名，都要归功于在这个16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让我们继续的持守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知道说我们一定要行在神的这个真理当中。然后今天呢，下午我就要与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叫做远离鬼魔的道理，远离鬼魔的道理。那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当时的教会会陷入黑暗当中？因为当时的教会有许许多多鬼魔的道理，许许多多引人离开真理的这些道理，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人自己的意识，而是魔鬼的意识。然后以致我讲整个教会就陷入黑暗，陷入在腐败当中。但感谢神，借着不同的宗教改革家，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真理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的再一次的要提醒大家什么是鬼魔的道理，那我们要特别的远离，特别的提防这些道理。那当我们问这个问题，什么是鬼魔的道理，什么是鬼魔的道理，那鬼魔的道理就是从鬼魔那里来的。那什么鬼魔跟魔鬼有什么不同呢？我已经讲过了，魔鬼是那个头，鬼魔呢是他的手下，哦，是那些败坏的天使。那么当我们讲到鬼魔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说也是魔鬼的道理，因为魔鬼是他们的头，他的手下也按着他的意识来行的，两者是同心合意的。那么我们看神的话语怎么讲关于这个鬼魔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鬼魔的道理呢，一定是离开真理的这些道理。那道理不一定是真理哈，道理不一定是真理，道理里面一些教导，那一些教导不一定是真理。很多时候呢，很多教导呢都是来自那个二者的。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那边怎么讲呢？那边说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这边呢，保罗他特别的讲说，圣灵呢启示让他知道说，在后来的日子的时候，就后来就说他写了这个书的时候之后，一定会有人离开真道啊，离开真道。那么这些人离开真道的时候呢，他们就听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啊。那你是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他怎么样能够听邪灵呢？那坦白说，那些跟邪灵有交涉，那些愿意被邪灵所使用的，那邪灵可以跟他们交通，邪灵可能会直接的跟他们讲，可能在耳朵那边跟他们讲， 或者在他们脑子里面把一些信息啊放在里头，他们从那边得到这个鬼魔邪灵的这些信息。所以呢，因着他们领受了这些东西，他们就带出了这些鬼魔的这些教导，鬼魔的这些道理。那这些人圣经称他们为什么？称他们为离弃真道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呢，他们本来表面上好像是跟随真道的，就跟随真理的，现在呢他们离弃，离开，离开真道，离开真理，不要跟着真理，按着鬼魔的意思来行。那所以呢，当我们讲到鬼魔的这道理，第一点呢，就是那些离弃真理的那些教导，离弃真理的教导。那有时候你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教导？为什么很多教导？那很多时候都是来自这个恶者的，这是恶者的意识。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些是魔鬼，哪一些不是魔鬼的教导。那我们唯一的方法呢，就是从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才知道到底那个是真理还是不是，还是不是真理。那所以呢，魔鬼他第一点他要攻击的，他要攻击的就是神的话语，他要人否认这个圣经的这个权威啊，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他一讲说这个圣经是假的，是人的话，是不可信的，那告诉你，他就打赢了那个战，他就胜过了那个战争了啊。所以你跟我要很小心，他第一点呢，他攻的就是要攻破这个圣经。他说这个圣经不是神的话语啊，是不是不是啊？神的默示，是人的话语，是不可靠的。但是如果你跟我肯花时间去研究圣经的话，圣经在这个言语啊的语言，在这个历史，在这个地理，在这个啊名称方面都很准确。那有时候有人问我，到底挪亚的方舟是不是在亚拉列的这个山上，到底有没有人找得到？那坦白说，即使人没有找到，如果假设即使人没有找到的话，我仍然相信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神讲那时候方舟是在那个山上停在那边的，我相信他一定停在那边的，只不过人能够不能够找得到，人能够不能够看得到吧。那我们讲了，神让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时候，那些埃及的军兵啊，骑着这个马，骑着这个马车来追赶的时候，神就用红海的水把他们淹死。那我相信，是的，相信这些罗马的这些马、这些马兵啊，这些马车啊，一定是埋葬在这个海里的，一定在那边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话语。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你们基督徒很傻很笨，很傻很笨，你要讲这是神的话语，你就相信是神的话语，好像很傻，好没有思想的。我告诉你，这是错的一种思想。那如果我跟你讲，你饿的时候，你饿得要死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在你这桌上的一盘这个食物啊，对你有益处的，你吃了之后呢，就能够解决你肚子的这个饥饿。那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就说立刻把它拿来吃了，然后感到肚子饱饱胀。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骄傲，你是以为自己很聪明的， 我就不相信这个这一盘的食物真的能够填饱的我肚子。我要开始研究，我开始怀疑，到底是毒呢，还是真的是食物真的有那种营养的东西吗？那你就开始研究，开始在做一些去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如果你有能力了，你找来找去，到最后你还是发现啊，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好料理，都是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在那边一直摸摸索，到最后啊，是你自己遭殃，因为你会饿死。啊，遭殃！我告诉你，这个是神的话语。你跟我就凭着信心接受。那如果你要研究的话，你尽量的去研究，你有时间，你慢慢慢慢去研究，你会发现到这个的的确确是神的话语，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在预言方面是那么样的准确。那事情还没在700多年前、800多年前还没有发生，神就预言了。讲到基督的这个降生，基督降生的地方，然后基督会怎么样死，都记载在那边。你想怎么可能？那在那些帝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希腊国，在那个波斯国还没有出现，罗马帝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圣经已经透过但以理啊。一一的讲清楚说，有这一个波斯的国，有这个希腊的这个帝国，有这个罗马的帝国出现。那甚至末世的情形，圣经老早已经把它展现在人的面前，说将来的这个结局就是这样。那这是圣经，这是很特别的。好像我常常说的，透过40多个人，经过1600多年，在不同的地方写的东西，却是没有矛盾的，却是那么样准确，是那样的和谐的。你想哪里找到？凭着这样子，我们相信这完完全全是神的话语。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让魔鬼跟你讲说神的话语是不可靠的，你听他的话，你就中了他的这个轨迹。我们知道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的，圣经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就是让我们能够被装备，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活，这是我们生命的指南。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让魔鬼跟你讲这圣经呢是不可靠的。好，那另外一点呢，人会觉得说圣经啊有好多地方是自相矛盾啊，而且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啊，这是魔鬼的诡计的。但是如果我们读神的话语，神怎么讲呢？神这样告诉我们，诗篇12篇第6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啊，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当你要炼这个提炼这个金的时候，你让它再提炼一次，再一次，一次变成纯净了。所以这一本圣经是很纯的，是很准确的，即使经过了几千年。人的这个抄写，它依然是准确，依然是纯净的。所以你一定，你跟我要相信，不要被魔鬼说讲里面这边有一些错误，那边错误，这是魔鬼极大的谎言来的。你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怎么讲呢？是箴言30:5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句句都是这种炼金的。主耶稣也说过，每圣经里面每一话每一撇每一点每一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弟兄姐妹们， 不要被魔鬼跟你在你脑子里面撒这个谎说，不要相信里头不是人的话，里头很破土，里头不可靠的，千万不要。你要相信神的话语，魔鬼要透过这个就把你的这个信心给夺取。当你的信心一对神的话语夺去的话，你不用再做基督徒了，你就会随波逐流，你就会按照世界的这个方式而走，你不能够很稳固的向前按照真理而过活了，因为你不相信。但是如果你相信，就好像说我刚才说那一盘书，你就这样子凭着信心吞下去，我告诉你，对你的生命，对你的灵命，对你的整个人生都有极大的在裨益。求神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那第二点，魔鬼怎么样撒谎呢？怎么样叫我们离弃真理呢？他叫我们否认独一的真神。他们说这世界没有神啊，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你给我看吧，你给我看神在哪里，我就相信，是吗？很多时候人是这样讲的，但是圣经怎么跟我们讲呢？圣经说虽然你看不到，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啊，就可以晓得。这边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啊，是明明可知的。神的永能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能力，神性就是他的这个属性啊，神的属性是明明可知道。怎么知道呢？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了，叫人无可推诿。你不用讲什么的，我告诉你，你看到这些遗址，你就知道一定有那个工匠的造遗址的那个卡潘达。你看到这件物质，你就知道有一个工程师的。当你看到这个宇宙这么浩瀚、这么大、这么美丽的时候，你敢想没有一位创造者吗？你跟我的这个逻辑有问题啊，有问题。从这小件的事情，你就应该推理到那个大，你就知道说从这一切所造的出一定有一位创造者。那创造者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千万不要给魔鬼告诉你没有神，这是最大的这个谎言。另外一点说，好，就是有神，他说好，所有的神都是一样的啦，你的神跟我的神都是一样的，大家三骂三骂，信不信？没有不同的啊，这个也是魔鬼的这个谎言，是吗？我们的神跟其他的这些神明一样吗？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真神罢了。你看这边，在这个以赛亚书45:5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不给你束腰。”你看，这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他是唯一的真神。这是神在他的话语上告诉我，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象，哦，可能有三四位，好多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神，多么好啊，到哪里都可以拜。但是呢，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真神，他的名为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这样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就会不会动摇。不然呢，这魔鬼就是借助不同的方法要把我们的信心给挪去，给夺去。那还有什么离弃这个真理的这个规模的这教导呢？是这个否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那很多时候他们说，在这世界上我们可以靠着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救自己啊，我可以靠着行善啊，我可以靠着苦待自己，我可以靠着吃一些东西，我可以靠着做一些东西来得救。但是 圣经很清楚的，常常的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只有主耶稣是唯一的这个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是的，不要被魔鬼撒那个谎在你的这心中，让你觉得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我可以信什么都好，我都能够得救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只有靠着主耶稣，你不要靠别的方法。那么你知道耶稣是神人，有两个这样子的这个个性，就是神性跟人性是完全的啊。你不要讲说哦，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不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神。好，当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些真理，我们就能够抵抗这个魔鬼。那魔鬼总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信心，把我们对神的这信靠给夺去。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相信神的话语是真的，是有神的权威，那么相信我们有这位独一的真神，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那你的信仰就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这个根基上。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呢被摇动，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就跌倒。这是第一点，鬼魔的道理是离弃真理的道理。第二个呢，什么东西是鬼魔的这个道理呢？是使人犯罪。那任何东西啊，任何的教导，如果是让你犯罪的话，你就要小心，你知道那个绝对不是来自神那里。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是的，魔鬼要我们犯罪，但是神的儿子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不要我们犯罪，不要我们犯罪。所以你跟我要注意，你不要以为你做一些东西啊，我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么你觉得是自己的，觉得是对的，但是却带有罪的这成分，我告诉你，那个一定是出自魔鬼的。有人这么说，将来没有审判，将来没有地狱，哇，你听得懂多么好 啊没有审判，没有地狱啊，那我们就可以吃吃喝喝啊，今朝有酒今朝罪，是吗？魔鬼会常常这样子讲的。哦，你可以尽情的享受啊，你没有这个审判啊，也没有地狱的这个东西。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法官，如果没有监狱的话，你想新加坡人他们会怎么样过活？他们的行为会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他们会乱来的。如果没有法官判断做错的人有罪，然后他们要进入监狱里面的话，这里的所有很多人都会很随便的来过活。很简单的这个例子，那进来政府特别的立下了这个条例，说你吃完东西之后呢，你就要把这个碗碟把你被子收起来，不然你被罚款，应该是300元吧。那之前呢没有这个条例的时候，那大家都随随便便就把那个这盘啊这被子啊留在那边，吃了就走掉了。但是呢，自从那个条例一立下来之后呢，哦，人呢就很自然而然的说就很乖乖了啊，把那个吃完之后，把那个桌子的这个东西呢，把这个碗碟东西全部收理干净。那你发现到，如果有刑罚，如果有审判，如果有这个 煎熬的话，人的行为就变得不同。那照样在神的国度里面，将来人一定要面对神的审判，一定有地狱的，这是逃不了，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在平时的生活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所以不要被魔鬼来撒下这样子的一个谎言啊，不要给他骗取。那另外啊，当然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经文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圣经的清楚的教导。第二个这个谎言什么呢？人死了如灯灭一样。哇，这个也是魔鬼所撒下的这个谎言。他说一切死了之后，人死了之后一切都没有，都完全的消失。照样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人也是什么，也是放纵自己的啊，放纵自己的啊，按照今享受今生的这个欢乐，因为反正一离开这世界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不要趁机来享乐，趁机作恶，趁机来满足自己的这个势力。那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一种自然的这规律。哎呀，你不要以为说啊，没有审判，也没有这个将来死后的这个生命，然后你就随随便便的来过活，这是特大的谎言。第三点，人会觉得说啊，没有对和错的啊，我不相信圣经所讲的啊，这些东西是犯奸淫是错的啊，这种东西只要大家觉得舒服，大家觉得同，大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一切的东西都自然是好的。那如果你采取这样子的态度呢，那你就错了。那这个你就按照自己的意识，你要觉得只要快乐就好了啊，你快乐我快乐就好了啊，对我有益处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有所谓的一夜情呢？啊，一夜情的这种东西，所以人家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他们要的就是享受那个最终之乐。是的，在那个时候你觉得只要我高兴，我的这个器官，我自己的感官能够得到满足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错了，这个是魔鬼的这个道理，要让你犯罪。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能够被提醒。好，第三点，什么是鬼魔的道理呢？是存有谎言的，存有谎言的。那你来看这个这一段这句经文呢，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种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这边说说谎人的这个假冒，所以这些离去正道人，他们善于说谎的，善于说谎的。那魔鬼也是这样的，魔鬼的这个道理呢，它是又谎言又有一些真理的，以致你不能够分辨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以致我们不知道是对还是错。这就是魔鬼他要做的，有撒这个谎言。因为这个讲说谎的人的假冒，如果看英文的是 speaking lies in hypocrisy， 就是在这个假冒当中啊，他 讲这些谎言，外表他显得好像很正义，显得好像很所谓的一个很所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所讲的东西呢，却是谎言来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有谎言的这个道理，这是鬼魔的道理。一个例子，我拿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超级恩典福音啊 ，Hyper Grace Gospel。那这个什么叫超级福音、恩典福音呢？他的教导是这样子的：由于神已经在耶稣基督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的罪，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向神认罪悔改，对不对呀？你看，神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的这个罪啊？有没有？有啊。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向神认罪悔改，因为他已经赦免一切了。这赦免还有什么需要认罪的呢？赦免已经把你的一切的债务都已经罪债已经除掉了，这除掉了就没有那个认罪悔改的这个必要，对还是错？啊，错就错在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的，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对的。圣经的教导什么呢？圣经的教导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一切的罪付上代价了，他已经付上代价了，但我们犯的罪只有在认罪悔改后才蒙赦免，才蒙赦免。那因着这个超级恩典福音的教导啊，就是说已经赦免，甚至赦免一切了，我们犯罪了，我们不要认罪悔改。所以有些人呢，就在犯罪之后，他都不会有那一种的所谓的被责备、被圣灵责备的这个感觉。即使他有那感觉，他也把他所谓的撇在一边，他也不认罪，也不悔改，继续的在罪中生活，还以为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神已经赦免我的一切罪了，我能够继续的在罪中过活。但是圣经说不可以，你犯罪的话，你仍然要悔改，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这样的。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注意这两点啊。第一点，我们在地位上是称义的，就是说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地位上我们是称义的，但实际上呢，我们仍然还会犯罪的。这是你跟我都有经历的，每一个信徒他们在信主的时候呢，已经被称义了，就是在地位上呢，神看他是无罪的，但在平时的生活上呢，他们依然会犯罪，所以需要认罪悔改。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称义是论到地位，认罪悔改是论到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被神所称义了，神看我们无罪的。但是如果我们犯罪的话，如果我们犯罪而我们不认罪悔改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有所疏远。但是如果我们肯认罪悔改，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接近，就拉近了。这就是他的这个意思。所以不要被这个超级恩典福音的这个教导来影响了，这是魔鬼的这个谎言来的。那这样教导呢，是由一个我相信你们听过了 Joseph Prince 新加坡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员，他所教导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讲呢？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圣经清清楚楚
教导的，
你一定要认罪悔改。另外一点，我们要认罪，启示录二章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了，定要悔改，洗你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所以悔改是应该的。然后你记得这个大卫，当大卫犯罪之后，大卫有没有说，哦，神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不用悔改，不用认罪悔改？没有的。当这个拿单啊，先是向他说一个比喻来讲说他的这个罪行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的错的时候呢，他怎么讲呢？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得罪耶和华，他认罪悔改。拿单怎么说呢？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止一事。是的，当他肯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他的罪。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呢，我们都要注意的，不要被人家的这些错误的教导说，哦，是我们已经被神赦免了我们欠的罪了，所以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也不用认罪悔改，我们继续的可以跟神和好。不，你在关系上你是跟神疏远的，神不喜悦。就好像在大卫的情形，当他犯罪的时候呢，神不喜悦他。圣经里面这样子讲，神不喜悦他。只有当他认罪悔改之后呢，神才饶恕他。后来呢，神呢让他能够透过这个八十八再一次的怀孕生子，生出了所罗门王。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好，我们知道鬼魔的道理呢是存有谎言的，一半一些真理，用一些的话一些谎言呢来混淆我们的这个思想。所以你要很小心呢，当一些人他们显得他们自己很正义、很圣洁、很敬虔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们所讲的东西呢都是合乎真理的，有时候呢是一些鬼魔的这个道理来的。好，鬼魔的道理还有什么道理呢？是教导人、吸引人贪爱这个世界，贪爱这世界。那如果有任何的道这个教导是让你爱这个世界的话，你要小心，那不是来自神那里，是来自鬼魔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听人家讲说，可以看见的东西才是实在的，人是现实的，说人是很现实的啊，那种能够摸得到，那种能够看得到，那种能够吃的东西，能够尝的东西啊，那才是真的。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些能够看得到、能够摸到的这些东西的这个价值，它有某一些价值，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否认那个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在圣经里面说更有那个永远的这个价值啊！你看不到神，但是神是永远长存的。你看不到你自己的这个灵魂，但是你的灵魂却有那个永远的这个价值的。你看不见天堂，但是那个却是永远的居所。你所看见的现在这一些物质只不过是暂时的，你现在这一些东西，你所做的这东西是暂时的，它的果效如果你为神而做的，将能够存到永远。所以圣经呢就很清楚的这样的给我们看见另外一点，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你跟我要思想一下，看见的东西呢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乃是永远的。 那你不要因此而感到很悲观，不用了，暂时的东西有它某一定的这个价值啊，你不要说因为这样子哦，我不要钱了，因为这样子我不要物质了，我不要车了，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去追求那个那个看不见的，不是的，这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能够看见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追求这个看不见的那个永远的，你必须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不是引诱我们离开神。你不要被这个东西呢，把我们爱神的心呢给夺去了，不要被这个爱世界的这个心呢，把是爱神的心呢给夺去。那什么时候你开始心中被世界东西所占有的时候，那什么时候你就小心，你就要提防。所以我们知道看不见的是永久的，那你跟我要注意，要追求这一点的东西，在你的这个目标当中，你说我怎么样能够更加的敬虔，我怎么样的能够有更加的有爱心，怎么样的更好的来侍奉神，怎么样的能够为神而活。然后你知道那天我是记得一个英文的这个灵啊一篇这个文章，是讲到只有一个生命，他说这个生命呢一定会过去的，这生命是很短暂的，但是呢只有为基督而做的才是有永恒的这个价值的。这个是 C.D. Stott 所写的一首诗歌。所以呢你跟我要在这方面，你说我怎么样能够被神所使用，在我有生之年啊，我怎么样用我这所能够看见的东西来成就那有价值有永恒那不能够看见的那些东西，那这样子呢你的生命呢才，你跟我的生命才不会白白的度过。那关于这个可以看见还不看见，可以看见的东西才是事实，才是实在的，那我们要注意啊。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说，世界上的东西能满足人的心，然后你发现到这是也是魔鬼的这个道理，他说哎呀，来享受这一切东西，当你渴的时候你就喝，当你饿的时候你就拼命的吃啊，当你要享受这个世界的东西你就拼命的去找一些这些世界的这个乐趣，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人呢尽量的用各种的方式来填满他心中的这个空虚的地方，这个不能够更满足的地方，这个无底坑，心中的这个无底坑，一直是填，一直填，吃啊，喝啊，抽啊，这个做一些不正当的东西啊，总是不能够填满的。但是圣经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真正的被填满的，不是这些世上的东西。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的生命不在乎你有多少钱啊，你有多大的物质，你有多美的这个车，不在乎那些东西，你的生命乃是在乎有没有主耶稣基督。所以这边呢，诗篇这个作者就很清楚很好的带出，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神的这个慈爱比他的生命更好。所以换句话说，有神的慈爱，有神在我们心中，比一切东西都来得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引诱，吃当然你要吃， 喝你当然要喝，你应该有这个娱乐，应该能够调剂自己这个生活的东西，你可以的，你消遣是可以的，旅游是可以的，但是告诉大家，真正能满足你乃是这个神，因为他创造了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你里头有一个灵，这个灵一定要在神里面才能够得到满足的。就像这个奥古斯丁他说了，当我回到神那里，我才得到安息啊。他的经历是这样的，你跟我也必须要这样子，来到神面前，得到那应有的这个安息，应有的满足，应有的这个平安，那你才能够说，我实在是心满意足了。所以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你如果你贪爱这世界的时候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还要把那个爱主的心、爱神的心夺去，让你跟着他走。记得吗？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这个魔鬼就把这个万国的荣华给他看，说：“哎，你看这些万国、这些荣华的东西，你只要你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些东西赐给你啊！”你看，这是他对主耶稣的这样子的引诱。今天他也是要这样子引诱我们每一个人啊！但是你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世界的东西即使多美好都不能够代替我们的神，只有神能够满足你跟我的心。最后一点，这鬼魔的道理呢，是一个什么道理呢？是一个使人捆绑的道理。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说，他们禁绝嫁娶，又禁绝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你看，嫁娶是这个人的基本的这个需要来的，对不对？那吃喝食物啊，也是人很基本的这个需要。但是魔鬼很狡猾的，他把这些基本需要成为一种捆绑，他禁绝，他叫人家不要嫁娶啊。那所以有一些在一些宗教里面，他说啊，你不要出嫁了啊，你不要结婚了啊，因为结婚呢不圣洁，会影响你啊，会对你的这个工作，对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你的侍奉啊有所拦阻，所以他们就不要结婚。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他们因着一火攻心啊，他们做出一些不道德很羞耻的东西啊，本来是一种很自然的哦，男跟女到年龄就应该结婚了，但是他们不这样子做，他们反而顺着逆性的这个方向去发展，闹出了许许多多败坏的事情。那食物方面也是这样，本来神给我们一切的东西，你要吃什么你就吃，只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然后能够一祷告来这样子的领受，一切的东西呢都可以吃的，只不过它只要不是这个有毒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吃的。但是人就说，你不要吃啊，不要吃肉了，吃这个斋了。肉呢会使人产生一种里头的这种欲望啊，吃斋呢，你这种能够比较清新啊。那一次人受到困苦，那何等的可惜！神把这些美好的这些恩典赐给你跟我，但是人却因着鬼魔的这些道理呢，把自己的困苦不能够享受神的这些恩典。圣经却教导我们怎么讲呢？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瑕疵啊。这是第一点，一定要有益处的，不受他的瑕疵，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行。另外一点，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一定要能够造就人。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原则呢是什么呢？第一，只要任何东西不是有罪的，你都可以信。但是任何只要是跟罪有关的，你一定要远离。有益处的，对自己有益处的。如果你觉得运动应该是对自己有益处，你可以；如果你要观赏一些节目，你觉得对自己有益处的，好，你去。那如果你觉得那个没有益处的，那你就不要去观赏。能够造就人吗？你弹乐器好啊，对你很好，但是如果在深夜里面啊，一两点走去弹，然后吹喇叭，能够造就人吗？不能够造就人。即使你弹这或者吹这个圣歌啊，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走去大吵大闹，那就不能够造就人了。另外一点，什么不受他的辖制，做任何东西的话，千万千万不可以受他的辖制。你受他的辖制，你就要远离。当然最后一点，不可过度。榴莲好不好？好的，好吃啊，味道真香。但是你过度的话，你就会说高胆固醇，你就会很饱胀，那么你也可能会因着太多的热能，你会发热等等。所以东西呢不可过度。所以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有这个自由，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真理使我们自由。所以信徒他们说我们是很自由的，叫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都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东西啊，这是神的意思。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一定要远离这鬼魔的这个道理，远任何东西使你远离这个真理的，远离圣经，远离这个否认神的存在，否认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实，独一的这救主，那你都要注意。第二，任何东西使人犯罪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啊，只要两个人觉得可以，只要觉得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抵触神的这个真理的话，你跟我一定要知道，那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魔鬼来的。第三点，存有谎言的，啊，你要小心，一些东西是很多时候是谎言掺着这些真理来欺骗我们每一个信徒。任何东西让你贪爱这世界的，你都要弃绝，那绝对绝对不是来自神的。最后一点，任何东西使你捆绑的，哦，任何一种教导让你捆绑，不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不能够自由的跟信徒一起的相交的话，那个教导很多时候都不是从神来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远离这鬼魔的道理。因为我们已经常常历世历代很多的信徒都被这样子的这些道理呢引离开了神，把我们这个起初的这个爱心呢给丢失了，都是因着鬼魔的道理。让我们谨慎，让我们在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组织里面，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要回到圣经那边，我们要多思考，多读神的话语，多思想，然后多施行神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走在真理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也能够分辨什么是你的真理，什么是鬼魔的道理。哦主啊，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心中能够慎思明辨，能够很好的在这个 混乱的这世界里面，这时代里面，让我们能够做个光明之子，能够为主你做见证，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